主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是你的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舍下你独生子，今天来是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真是要敬拜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谢谢主你向我们显出是何等的慈爱，我们也祈求主你今天早晨借着圣灵再次把你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主啊，让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道的表达，能够把主你的光能够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也在这里，我们也来投靠主你的翅膀的印下，求主你用你的恩典护庇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投靠你，因为你爱我们，主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但愿主你的爱今天早晨再次的浇灌我们，你的爱再次吸引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来快跑跟随你，我们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并且来充满我们，我们将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感谢主，我在这里今天早晨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啊，就是有关于神的主权。那我想我今天早晨在这里讲到，我们大家坐在这里一起敬拜神，啊，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出于上帝自己的主权跟他的带领。啊，我常常以前听到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讲到说，主如果许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么做。那这句话就等于雅各书四章十五节里面这么讲说，主若许可我们就这样行，啊，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主如果许可，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属灵的术语啊，或者口号我们说一说而已，当我们讲说主若许可的话呢，其实是承认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而且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的思想完全是在乎神的一个意愿跟他的允许。那过去这一年里面呢，内人跟我碰到一些事情，啊，许多事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甚至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啊，就让我们越来越发现说明天要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感谢神，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十四到十五节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他说要等候耶和华，我在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那我们在世上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都有可能碰到许多的艰难跟挑战，但感谢神，大卫作见证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恩惠，那其实就是提到神的主权，因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讲到神的主权。而大卫他是相信神的主权是大过那些要追杀他的仇敌，因此他就不丧胆。大卫相信神的主权大过他四周围所碰到艰难危险的环境，所以呢他就不害怕，他心里非常的坚固。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目前啊碰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你想到你的将来你可能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很忧愁或胆怯，你心里会不会困惑？那假使我们真的认识上帝主权的话呢，我们心里一定会有一个有福的确据跟把握，我们就可以常常充满神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丧胆，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主权掌握着我们的一切。那今天我选择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呢，这里是讲到上帝的主权，那里头包括了上帝的预知跟上帝的预定。那我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受教的心，主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领受从神的话语里面的亮光，您不是听我讲，乃是求主的圣灵对你们说话，把神的亮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有个看见，而这个看见呢，还不是在于头脑的知识的了解而已。这个看见，当我们一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属灵的得着。当我们看到那个亮光，我们出去以后呢，我们看所有人事物，我们周遭所碰到的一切事情，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神要把我们带进那个实际的里面，我们会经历说上帝的主权所要带给我们所有的祝福跟保障，那一个把握是我们从来没有的。我们从此可以不用再忧愁害怕，主耶稣说你们不用胆怯也不要害怕。我们生活里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常常会让心里忧愁，心里会害怕，会想为许多事来思虑烦恼。但是主若恩待我们，看到主的主权掌握着我们所有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里头会充满平安。就像诗篇我们刚刚所讲的，耶和华要围绕他的百姓，好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依靠耶和华的人永不动摇。然后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这段的经节，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换出来一起来读，我们一起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要先看就是说上帝预定我们得荣耀啊，这个子题。这里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个万事就指的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在万事的里面，这所有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互相的效力，就是每一件事情都互相一起的合作，来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就是叫爱他的人能够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请注意啊，这里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益处的。那注意点，你比如说我们不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碰到的车祸啊，或生了大病啊，或丧失的亲人啊，这些事情啊本身我们不能叫他为这件事情来感谢神。因为碰到车祸或生病或失去亲人，这本身并不是好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感谢神的是什么呢？上帝能够叫这些人看为不好的事情、不幸的事情，让这些不好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得益处。那为这个我们要来感谢神，这叫做凡事谢恩。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姐妹啊，她先生是个慕道友，多年听道，多年听福音，就是不肯信主。那后来呢跟他又离婚了，离开了。那最近这个姐妹呢就带着她的孩子啊，趁着假期跟就到夏威夷，跟她以前这个先生啊就一起度一个很愉快的假期。那就在很愉快的假期的里面，她这个先生啊当然已经离婚了，在水里面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中风了。最近我常常听到一些意外的事件，而且是在度假的时候就倒下去了，就住院了。后来就有牧师去看他，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你要不要信耶稣呢？这个时候听说他在清醒过来以后，每次跟他提他都愿意决志信耶稣，而且两次决志。你看中风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上帝能够让的中风这件事情呢，让这个弟兄突然醒悟过来，让他好好来思考永生的事情，让他能够因着这件事情他能够悔改认罪，而且能够得救信主。那这就变成一件好事情了。所以你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来得到益处啊，这一切神能够叫这些不好的事情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得益处，这是出于他的主权。那神的主权受到他超越的权柄跟能力，他 掌握着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而上帝命定这些事情都要一起的合作，来叫爱他的人来得益处。那我必须要点出一点，万事互相效力叫一种人得益处，什么样的人呢？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说按着上帝的目的被召的人。上帝选召我们有一个神圣的目的，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假使我们是个爱神的人的话，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例外，都要为我们来做工，叫我们得到益处的。我们还问一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是为着上帝的目的来活吗？还是为着我，为着其他的目的活着？假使我们是为着上帝的目的而活的话，我们可以放心，而且可以确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事物都是在做工，为了叫我们得到好处的。阿们，感谢神啊，这是上帝他自己的主权在我们中间做的事情。假使我们不是个爱神的人，假使我们不为着上帝的目的而活，很可能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开始就埋怨神、怀疑神，甚至怨恨神、离开神、弃绝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求主真是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知道我们所碰的人事物都是上帝他经过他的手量过的，为着我们的好处。这是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跟看见。那你说得什么好处呢？上帝互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得什么样好处呢？第二十九节跟三十节这里讲到上帝的预知。二十九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里就讲到神的预知，也讲到神的预定。神的预定乃是根据于他的预知，上帝早就知道我们哪一个人愿意相信他，哪一个人愿意接受他，哪一个人愿意顺服他，上帝早就知道了，他预先知道。他为什么能够预先知道呢？因为他是那一位，我们赞美神啊，他是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他知道事情没发生，他早就知道了。即使我们在母腹的里面还没生出来，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见你了。你在母腹当中未生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你了。而且我们推得更早一点的话，圣经讲在创世之前，你跟我根本在那个时候完全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已经看见了你，上帝已经看见了我。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拣选了你，他已经拣选了我。因为上帝他预先就看见，预先就知道了。上帝不止预知，他也预定。预定就是事先的命定啊。上帝事先命定什么事情呢？这就是二十八节所讲的那个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当中来做长子。这是上帝选召我们一个神圣的目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模样那个字就是形象，形象这个在希腊文里面那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常常如果用电脑的话，我们有个字叫做 icon， 知道吧？ icon， 你用电脑能知道，你看到那个 icon， 看到那个图像以后，你就知道那个图像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那你用你那个滑鼠一到那个 icon 上面一轻下去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icon 这个图像所代表那个程式的功能，你就可以享受它。那这个 icon 这个字呢，就跟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所讲，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个像是同一个字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就是那个不能看得见的爱子，那个神的形象。这看见的主耶稣呢，就是看见了神。主耶稣这个 icon这个图像呢，能够叫我们来看见神，能够叫我们来经历神的。所以你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心意。 我们这一生里面不一定哈，不一定，我说不一定哈，神常常也会这样祝福我们，但不一定每一个弟兄姐妹家庭的婚姻的生活都是很幸福的，不一定每个弟兄或姐妹他的事业上都飞黄腾达，有名声发大财，很有成就，不一定的，这些不一定有，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但是弟兄姊妹，重要的事情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心意，让我们能够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的图像，基督的 icon， 就像基督是上帝天父的形象一样，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形象，人从耶稣身上可以看见神，经历神，人要从我们身上，这些基督徒的身上能够看见耶稣，能够经历耶稣，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对你旁边人讲，神呼召你就是要让你像主耶稣，请你跟旁边人讲，神呼召你就是要让你像主耶稣。感谢神啊，这何等的荣耀哈！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来像他的儿子。这里讲那个效法他的儿子，那个效法的字，其实在原文有蜕变的，就是蜕变那个意思。很丑陋的毛毛虫，有一天呢，它蜕变了，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蝴蝶，而且可以飞上去。上帝借着他的所创造之物来对我们说话。我不知道你看自己像什么哈？不知道像毛毛虫还像蝴蝶。我们常常有时候看镜子都不喜欢自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哈？还是有人看自己说：“哎呀，好啊，真漂亮哈。”那我们其实要感谢神的哈，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呢，我觉得他的美意，每一个人都是好的，都是极好的。你也许你看现在自己像毛毛虫，但是上帝的心要让你变蝴蝶，效法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美啊，何等的荣耀。而神天父的意思，就像每一个弟兄或姐妹都来像他的儿子这个 model， 耶稣这个图像，这个 icon。 所以有一首诗说，求主让人从我们身上来看见耶稣，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祷告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呼召我们这个神圣的目的。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上帝要调动万事万物，圣灵要借着所有我们碰见的万事万物来成全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来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要奇怪啊，你碰到一些事情啊，每一件事情没有例外的，只要我们肯学，只要我们肯顺服，一定有益处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来磨成蜕变，成为耶稣那个形象。而蜕变是生命不断不断的改变，渐渐渐渐的变化，不是一下下子，但是神借着万事万物让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渐渐渐渐渐渐不断的变化，来像他儿子的荣耀的形象。这是上帝的目的，伟大的目的，比我们赚大钱更重要，比我们有许多的成就更重要，因为上帝宝贝我们这一个人，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上帝预定我们的目的。那有了这个目的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仇敌开始就来阻挡了。那第二段讲到说，谁能抵挡控告跟定我们罪？好吧，我们一起再继续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讲到上帝的预定以后呢，他就提出几个反问的句子。这些句子的问题里面，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在世界上都会碰到的几样的难处。有三样的难处，他讲到，也就是抵挡、控告与定罪。那请你注意啊，这三样的难处都是从仇敌魔鬼撒旦来的。 不管是抵挡也好，控告也好，定罪也好，都是从撒旦来的，而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拦阻神的旨意。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愿意为他而活，愿意为他做工的时候，你常常会碰到许许多多你想象不到的拦阻跟困难。你做工主在教会里头服侍主久一点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做一切事，定规有仇敌来拦阻你，来打击你。为什么？因为对他造成了威胁了。撒旦的名字，什么叫撒旦呢？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他抵挡神的，专门抵挡神，他模仿神还抵挡神，撒旦。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实在很有恩赐，人也长得美，那神真是大大使用她。她常常到大陆去做培训，那真造就许多的人，他做的是一个特别的事工哈。那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有几次哈，他常常碰到，就是他已经订好机票要到大陆去的时候，就要他出发之前了不久，他家里不是这个人生病，就是那个人生病，有时候让他几乎就走不了。到底去还是不去呢？机票都已经买了。你去的话人家也会讲话，你家人病了这样子你还去，你不去了那边已经讲好了，这么重大的事工在那边等着他去，到底去与不去，常常就会有这些的难处，让他几乎没办法走。那有一次他已经到了大陆，他有机会能够在一个餐厅里面呢，他那个碰到的一个弟兄或是姐妹我不清楚，但是把他家这个姐妹把他的家族的人呢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就请我们这个姐妹呢来做见证，来向他们传福音，很好的机会。可是就在她做见证之前呢，她突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就在餐厅里面身体很不舒服，感到很虚弱，没有力量，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讲。而且她说她吃东西了一吃就要吐出来，从来没有这样子，所以她就来祷告神，仰望神。很奇妙的事情，当她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些现象完全就消失了。那一天啊，圣灵大大的做工，许多人都信耶稣。有个坐在那里的没有要他，他说我可以不可以信耶稣。你看上帝动奇妙的工。但我们知道，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要完成上帝的旨意的时候，魔鬼就起来抵挡。那请注意，这里讲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对不对？保罗就先给我们说，如果上帝帮助我们的话，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就是魔鬼也不能抵挡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但问题来了，你会不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卑微的人，这样败坏的罪人，上帝会愿意帮助我吗？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会疑问说，上帝愿意帮助我吗？上帝会听我的祷告吗？像我这样的人，上帝会听我的祷告吗？我请问各位哈，你相信说上帝能够帮助你容易一点，还是说上帝愿意帮助你容易一点啊？我听不太清楚，不过我自己的答案是比较多，我们对于说上帝能够帮助，上帝的 powerful， 他这么大的能一定能帮助我们，这没问题的。但是问到说上帝真的愿意帮助我，显一个神迹帮助我吗？上帝为我开路吗？上帝愿意赐给我的这么大的需要吗？解决我这么大的难处吗？医我这么大的疾病吗？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打一个问号，上帝愿意吗？今天上帝还做事吗？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保罗这里讲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保罗说他把他心里的上帝把他心里的最爱都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愿意给我们的呢？如果他把爱子都已经为我们舍了，他当然愿意帮助你。那如果神愿意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请你再跟你对你旁边人说，上帝是你的帮助。听你讲，那你相信吗？相信啊。你说感谢神，上帝是我的帮助。所以今天啊，出去以后你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能的神是你的帮助，是我的帮助。记住啊，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挑战的时候，碰到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而且要有耐心一点，大卫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上帝的恩惠，早就上胆了。然后他加上说，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我再说要等候，所以不要一下下好像说，你看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啊，我的难处还在啊，我还是有疼痛啊，哎，时间还没到，要等候啊。你相信了，上帝绝对帮助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耶稣都为我们死了，有什么他不愿意给我们的？常常我们的信心拦阻上帝施恩给我们。所以求主今天把这样的亮光赐给我们，上帝真是爱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你的帮助。你在公司碰到难处，他是你的帮助；你在学校医院碰到难处，他是你的帮助；你在家里婚姻碰到难处，管教儿女碰到难处，他是你的帮助。阿们。记住，神是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这是上帝今天要给我们的信息，我相信。阿们。第二说，有神称义，谁能控告与定罪呢？第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够控告呢？撒旦对神的儿女有个厉害的工作，就是控告。撒旦被称作那个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来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是出于仇敌的。我这几年在教会服事哈，许多年，但我发现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也就是说，有一些常常，不能说常常，有时候有一些啊自以为义的弟兄啊，会被仇敌来利用，然后在这教会里面兴风作浪来控告弟兄，定弟兄的罪，尤其是针对那些，原谅我讲啊，针对牧师啊、长老跟执事，常常就会有这一类的控告出现。那我劝你们中间同做执事或长老或者牧师的，我求主给你有智慧的一个保护你自己同工的团队，你不要随便一听到一些事情以后，那就跟着魔鬼一起跳舞了。好，我们召开会议来调查，到底这位弟兄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到底他是不是犯了这个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错误，你就召开了个会议，而且私底下召开，有一些人就让你开会。哎呀，搞得鸡飞狗跳，原谅我讲用这个，那你就伤到这个教会，花了大家很多很多的精力，你不能做好好做主的工，就是好像在那边灭火一样。那求主原谅我讲的可能太激烈一点，哈哈，但是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了。我求主真是不要帮助我们，不要中仇敌的诡计哈。因为有时候啊，这些控告哈、啊、都是莫须有的，常常都是谎言，一些什么谣言了、啊。那谣言要止一智者。那魔鬼常常控告弟兄说，像他这样还能够做牧师吗？像他这样配做长老吗？像他这样还能当执事服事主？哎呀，那不只是这样，他有时候控告你，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你还配做神的儿女啊？你还是个基督徒吗？啊，这些都是出于魔鬼的，魔鬼的控告，他不断在那里控告。那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哈、啊，牧师、长老、执事他们不会犯错，不会软弱，不会跌倒，也会的，我们是罪人。那有时候很不幸的，魔鬼的控告他还不是空穴来风的。有时候的确，我们的弟兄或姐妹他说话不小心啊， 他做错一些事情，给魔鬼有了地步，也就是说在仇敌面前有了破口。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记得在旧约里面啊，有一幅图画，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在先知书里面有一幅图画，我可能在这个教会讲过。那个祭司的名字叫做耶稣亚啊，这个跟我耶稣亚记的耶稣亚不一样哈。有祭司叫耶稣亚，那这个意象的里面呢，先知看见这个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在他右边有撒旦在那里反对他。结果神就对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撒旦，耶和华责备你。”而且对使者说：“你要把这个脱去他的污秽。”然后神向耶稣亚讲说：“我要叫你脱离罪孽，穿上华美的衣服，脱去污秽的衣服，脱去败坏，然后穿上华美的衣服。”这是上帝的心意。今天神也是一样，我们身上难免有受有污秽的时候，甚至负责的弟兄或姐妹不小心有了污秽，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底下，神，我相信神今天一样对我们弟兄姊妹讲：脱去他的污秽，给他穿上华美，遮盖他，遮盖他。我们碰到这样的弟兄或姐妹，为他祷告，求主的宝血来遮盖他。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宣扬这个弟兄犯了怎么样的错误，你看他，我们不要像这个挪亚的儿子那个韩，他看到挪亚赤身露体喝酒，酒醉赤身露体，他看到以后就出去宣扬，这个不是讨神喜悦的。神要我们来遮，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犯了一些错误，甚至跌倒软弱，我们要为他遮盖，我们为他祷告，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遮盖，不要去宣扬。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或姐妹能够回转，我们盼望他能够穿上华美，继续来侍奉神，重新站起来，不是这样吗？当我们自己，我们要是我们自己犯罪跌倒有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赶快的认罪，求主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注意，我们称义，我们得称为义，并不是我们从来没犯过罪。有谁从来没犯过罪呢？我们得以称义，是因为相信耶稣他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今天他坐在父的右边来为我们代求。你知道吗？主耶稣为你正在为你祷告。你说没有人为我祷告，大家都把我忘掉了。主耶稣没有忘掉你，主耶稣为你祷告，而且主耶稣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跟彼得讲，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看主耶稣为他祷告，主耶稣他预先知道彼得要跌倒，所以主耶稣就预先为他来祷告。彼得后来果然是跌倒，跌得很惨，不是吗？他三次否认了主，但是彼得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他是上帝所保爱的，上帝既然预定他，拣选他，预定他，上帝就要保守他的信心一直到底。今天上帝拣选你，预定你，他要保守你信心一直到底。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有可能软弱，有可能跌倒，但是主要叫我们再站起来。我们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控告，弟兄姐妹，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控告，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定罪，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了。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回转归向神。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连撒旦都不能控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控告我们弟兄或姐妹。我们控告我们弟兄或姐妹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在仇敌的掌握之下，被他利用。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三，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或者神的爱隔绝呢？我们最后一起读35节到39节，我们一起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哇，这段经文实在非常的好，很多做诗歌做圣乐的人把它弄出来唱，是非常美的诗歌，这是非常宝贝的经节。末了这段保罗提到说，我们这些被神所预定所招来的人，被称为义的人，来被招来得荣耀的这些基督徒呢，一定会碰到了一些的问题。这些问题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苦难、逼迫跟这些死亡的威胁。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苦难甚至死亡的威胁，那我们有时候会非常的难过，我们会掉眼泪，我们会觉得痛心，甚至有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说，神啊，为什么 Why？ 我不知道有没有 问过神说为什么，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可不请你举手。哎，大家都问了啊，有人没问过啊，有信心是不是啊？是不是刚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说为什么，即使我们没有祷告出来，我们在心里想说 Why？不一定是你碰到的事情，你碰到你所爱的人他所遭遇的事情，因为说上帝他为什么他这么爱你，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你有没有问过呢？那更糟糕一点的话，这不是，我相信不是试探神了，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显出你自己的作为？为什么你没有施恩典呢？最需要的时候 Where are you？会不会圣经里面有写呢？主耶稣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对不对？我们甚至对神埋怨，我们不懂。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段的经文就是给我们的答复。前面讲说我们靠主要胜过这些苦难跟死亡，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即使我们问 why 的时候，我们问为什么或是神你在哪里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保罗说，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即使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明白，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上帝爱你，上帝爱我。35节到37节，保罗说，谁能够使我们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边许多的挑战在这里，我看有时候自己觉得很羞愧，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碰到还没那么厉害，对不对？我们所碰到这些难处，有像这里讲的这么厉害吗？弟兄姐妹，还没有呢。但是 even so， 即使我们碰到保罗所讲这些这么困难、这么大的患难、这么大的逼迫、死亡威胁的时候，他还能够讲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深深的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哈利路亚。他后面讲说，我们为神的缘故呢，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有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人到纽约去拜访一位，以前是在我们教会做这个 Youth Pastor 青年牧师，那么他现在搬到纽约叫 Brooklyn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多的犹太人你看几步路就一个，有没有去过 Brooklyn 纽约几步路就看到会堂，好多犹太人会堂。那一次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呢，刚好过了逾越节，所以他请我们吃饭，就摆上他有羊肉请我们吃。怎么会羊肉呢？他说刚过逾越节，这个牧师啊，他在自己的后院里面宰杀了逾越节的羊羔，有人送他一头羊，那他自己，哇，这个牧师好勇敢啊！这个不是杀羊献祭他是也是过逾越节这个 很好哈。那他跟我们讲，他说：“哎呀，这个羊啊，羊这个动物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温顺的。”他说：“啊，我把它捆绑的时候呢，他就让我乖乖的让我捆绑；我宰杀他的时候，他就乖乖的让我宰杀。你看有这么好的动物。”那保罗说：“我们为主的缘故，好像什么将宰了羊，就是这样被人家逼迫，就是这么软弱，人家所看不起的。”我听过一个故事哈，很可能是真的。我听说啊，听说当年哈，周恩来曾经找过了尼托生弟兄。你不要看尼托生弟兄，尼托生弟兄那个他的家庭是非常高贵，他母亲非常出名的，以前帮过孙中山先生，尤其是大家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哈成功以后，他帮他做宣传，是个才女。那他的儿子尼托生弟兄也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所以那时候周恩来就找他，想他一起加入革命的行列。可是那时候尼托生弟兄没有帮助他，没有答应他，他要走主的道路。你看，两个非常有才干、非常有恩赐的人，两个人都是摆上愿意为中国效力的人，但是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两个非常有恩赐的人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影响啊！每个人都很大的影响，但是是何等的不一样。那后来文革文化大革命了，那后来这个尼托生弟兄被逮捕以后呢，这个周恩来听说周恩来还特别来召见他，当年想找他一起打天下闹革命，他不肯，都是这么才干的。后来找到他，那个时候尼托生弟兄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到逼迫被逮捕，那后来他们谈了什么不清楚。那后来就是听说他要走的时候啊，周恩来就笑他，他说：“你呀，你斗不过我们共产党的。”笑他。弟兄姊妹，谁是得胜者呢？谁是得胜者呢？到勇士的里面，在神的眼光里面，不是这样子的。这里说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谁是得胜者呢？是逼迫人的人吗？还是受逼迫的？阿们，受逼迫人，受逼迫人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是不是？他被鞭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得胜的君王，上帝把他高举，被杀的羔羊成为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谁是得胜者？哈利路亚。听说中国教会在大陆解放以后，那一开始那三十年受到很大的逼迫迫害，那尤其是基督徒，听说为主殉道的实在是不计其数，或者受逼迫被关起来下监狱劳改的很多很多。那根据这些学者他很保守的估计呢，在194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他们说不会超过100万人的。那个时候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的教堂所有的教会通通关门，你在公众的场所看不到基督徒有任何的活动。可是等到后来教会重新开放以后呢，我们看见了很多的报道也是这样子，人群啊像海浪一样的涌进了教堂，在那里敬拜啊。那今天实在说不清楚中国大陆有多少的基督徒，到底有多少的基督徒。那前年哈，这根据2010年宗教的蓝皮书，这是政府官方的一些数据，他发表啊，公布了中国社科院的世界宗教所，他关于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他抽样调查的一个结果，他就发布了。那个时候认为，就是前年哈，还不是太早以前，他发公布的就是说，中国现在有2305万的基督徒。那你说哪止这些哈？哪只有2300万吗？我们相信我们听得多了多了。那不管怎么样，是出于官方这些数字，当然它有它政治的因素哈，不见得可以信赖或准确。不过我们可以做个参考， 就算在官方所公布一定这个底线的数字2305万这样子基督徒，比较起在1949年解放之前中国基督徒只有不到100万，你这样一算的话，这个增长是爆发性了，超过20倍，就在这30年间被这么大的逼迫，这么大的困难底下呢，基督徒增长的人数超过20倍，那我们相信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这是个神迹，说出基督徒得胜，虽然被逼迫还是得胜的，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今天我们研究很多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个方法原则，我们弄了半天好像教会还是这些人，但是神有他的办法，逼迫来到的时候教会倍增，越逼迫人数越多，为什么？因为他是得胜的人，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正在他们被鞭打受逼迫受拷问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就是被杀羔羊的模样，就是耶稣那样的爱跟饶恕。人家说这是谁？如果他信了，如果他这个样他信了神，我也愿意相信。我相信真实的例子，有基督徒被吊起来鞭打死了，后来打他人一看，他说我要信耶稣，有这种事情。赞美主，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里得胜有余哈，根据原文是什么？超级得胜。你们听过在台湾有流行说这个好棒啊，他说超级棒，用超级 super super 的得胜。我们每个基督徒靠着主可以 super 的得胜，超级的得胜啊，尤其是碰到困难，碰到人家逼迫，碰到人家为难你的时候。今天我们打一个预防针，当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受到一些苦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显出靠着主显出得胜的时候，让基督耶稣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埋怨，碰到难处不要埋怨，为什么？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像耶稣。最后这里讲说主的爱超过万有与空间哈，38节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基督耶稣里的。这里保罗提到许多的事情，是生是死啊，这死是生，这是很大一件事情，人生里面最大的事情生死。有人会遇见，不一定每一个人，但是有一天我相信每一个人没有例外，我们可能都要面向死亡，面向死亡的威胁。那这里保罗说，即使是这些死是生的事情，上帝的爱都超过这一切，人生自然界最大的生死的问题，上帝爱超过这一个生死的问题。他无论是天使的，是有能的，是掌权的，上帝的爱远远超过这些属灵界的鬼魔天使所带来的问题。他说不管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情，上帝的爱，这讲到时间，上帝的爱是超过我们在时间的里面现在未来所碰到任何的事情，上帝的爱都超过了。他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这是讲到空间，不管我们到了哪里，你在什么地方，你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人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来隔绝。而且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爱是远远超过这一切的。保罗还加上一句，最后是什么呢？是别的受造之物。换句话说，请你注意听啊，你在上帝的眼光之中比他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还宝贝，他爱你是超过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的。所以在这里讲说，有什么别的受造之物能够叫我们叫你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上帝爱你超过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上帝创造这么大的宇宙，上帝爱你比这么大的宇宙 所以他把他爱子为你为我死了。这个世界里面充满这么多的宝藏，你不得了，一小颗小的一个钻戒，不知道你买过钻戒没？这么一小颗，几万块美金呢，哇！但上帝创造整个宇宙，这么大自然，这么伟大的丰富的宝藏，但是上帝爱你是超过所有这些受造之物的。有什么别的受造之物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带给你的信息，带给我自己的信息，有关于上帝自己的主权。他在永世里面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预定了你，他预定你来得荣耀，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他动用他的手调动万事万物在这边效力来帮助你，要叫你叫我能够来磨成或者是蜕变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像他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的荣美。他要把我们污秽脱去，穿上这个荣美，就是他的爱子。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经历所有一切事情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事情叫我们觉得痛苦的，不一定每一件事情叫我们痛苦。有一些事情，上帝创造所有万有，让我们来享受，有时是非常美好的，让我们感谢他，我们可以享受。但是呢，上帝也调动一些事情，甚至于是出于仇敌的拦阻、攻击，跟他的控告、逼迫、难处。甚至包括这一切事情里面，这一切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在座我们中间啊，有些姐妹哈，当母亲的哈，我实在很佩服当妈妈的。你佩服不佩服弟兄们？他们真是爱自己儿女，哎呀，真是爱啊！我不知道啊，你当过妈妈你就知道多爱你的孩子啊。有时候都叫我做先生会嫉妒啊，啊。你有没有嫉妒你的太太爱你那个小孩这样的爱啊？那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的爱是超过母爱多少倍啊，我没办法想象的。上过的爱是长阔高深，是无法测度的，无法测度。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这么爱你吗？有一个传道人讲说哈，即使你信不过上帝的手，上帝的手是调动万事万物来效力做工在我们身上，你说上帝你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即使你相信不过上帝的手，请你相信上帝的心，他是爱你的，为了你的好处让你碰到这一切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是伟大的阿爸父神，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救赎了我们，你知道我们最需要是什么，你知道怎样动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的主权超过万有，你掌握我们生命当中所碰到的每一件人事物，我们喜欢也好，我们不喜欢也好，我们想象得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也好，不管在哪里什么时候，主啊，这一切你都叫他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你选召我们就是为这个神圣的目的，求你帮助我们这些成为你儿女的深深的记住这件事情。主，你爱我们，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主啊，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去，帮助我们这样的信心一直到底。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愿意更像主耶稣，我们愿意像那个 icon， 让我们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愿你动工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